把心拉回来，我们看看后半段。刚才我们有一小段呢，是属于遗教经的材料。我不是请各位半月，如果受五戒的戒指啊，就送遗教经嘛，对不对？那么因为遗教经的材料比较多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持僧语，不去违越戒。那么在遗教经里面呢，有关于饮食的部分呢，它讲到有五种观啊，叫五种观。我念一下经文。汝等比丘受诸饮食当如服药，那就是我们第一个受用对治。所以你在受用对治那个名称旁边呢，就学服药想。什么叫药呢？不只是我们晚餐才做药食哦，我们受用喝的吃的任何时候的受用饮食事都当作服药之想。为什么叫药呢？只是治疗我们的四大平等，对不对？让我们的身心不起热恼，是吧？就是为了治疗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的饮食呢，都当作服药想。第二个呢，他说，于好于恶，恶生增减。好就是自己喜欢吃的，恶就是不喜欢吃的，不要起增减想。哦啊，好吃的硬甲推，歹吃的，嗤之以鼻，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只有那个东西可以吃，聊以让你的四大平等，你还是得吃，而且不能用嫌恶心去吃。对于好吃的不喜欢吃的都应该不以增减想来去对待，这是第二个观。第三个观，取得自身以除饥渴。第三个，令身平等啊，令身平等。好，这是第三个想。第四个想呢，他说啊，如风采花，但取其味，不损色香。这是以比喻来说的，不损色香就是不要贪它的色香，乃至于味色香味都不贪，都不贪。因为呢，我只要吃它的营养分，所以就像蜜蜂采花，只吃它的蜂蜜，对不对？不会去破坏它的花色。是不是啊？不就破坏了花式，只用它的饮食的部分。我们刚刚讲过了，只受用我们自己自体无法合成的营养分，以及每天消耗掉的热量，你要从外补足进来，是吧？因为你如果不补足的话，它就消耗自体的糖，或者是蛋白质，乃至于身上很难消化的脂肪。所以呢，我们应该从外面去摄取，这好像是如风采花一样，不要去贪那个色香味，受用你身体真正需要的营养分跟热量，你要有正确这样子的思责力跟观察力，以及我们的正确的知识。当然重要的是那个纪律，这是第四个观。再来呢，比丘一耳受人啊，他说啊，比丘一耳受人供养的时候呢，屈自除恼，无德多求，坏其善心，比如智者筹粮牛力所堪多少，不令过分以竭其力。因为比丘是托钵的啊，所以呢，当他去在这个人家，你看这个人家也不是什么有钱的人家，对不对？人家粗茶淡饭拿来，哦，你看哦，你隔壁那个，哦，昨天给我牛排，你怎么给我这个东西？怎么给你看呢？不能去挑饮食的啊。当然了，有人有特别的观修，所以他特别挑富人家，特别挑穷人家。像迦摄尊者就特别挑穷人家，他给穷人家做福田，让他供养他的食物呢，而后能够有机会升到一天。他有这样子的观想跟发愿，所以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这就是如有智者筹粮牛力，要看施主他的能力。一样啊，我们今天身上有多少钱就吃多少东西，是不是？我们重点不在于吃多钱，不在于吃那个气氛，不在吃那些色香味，这些为了倡荡事啊、交易事啊、端严事、示好事，不这些用修饰太多的东西，我们不去吃包装的，那些包装并不是我们要用的东西，那是人家喜欢，我们随顺人家一面，自己要用的要筹粮牛力。我刚才特别为什么要补充一段呢？刚才错解了一个字，质量之时，永远都是定时定量受用饮食， 用正确的知识，用过去你对于受用饮食、身体的变化、修学止观的状况来调整你饮食的内容、质量、知识，这样去受用饮食。饮食祸从口入啊，我们身体依赖这样子来维持生命，我们的身体的毛病、心的烦恼也由它而来啊。所以你不去调和饮食的话呢，这些都会让你的身心本来不自在更发生不自在，这是从遗教经里面出来的啊。所以各位可以去多多看遗教经，遗教经里面有很多学界的根本。其实呢，你只要把遗教经里面要求的条件做好，其实老实讲五门定制粮应该也就够，应该也就够。所以遗教经是一个很好的戒经啊。有人说啊，大乘人把遗教经当作小乘经，不对，遗教经是解脱经，没有人说它是小乘经、大乘经，三乘人都应该要学那个东西的，因为它是戒，它是解脱经，是戒经，是学戒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好，再来我们来看看调节睡眠、作息。谈完饮食之外呢，我们当然不是吃，就是醒着，要么就睡觉。所以接下来谈觉跟悟，觉就是醒着，那么悟就是睡觉的时候，你醒着跟睡觉整个的生活作息你要去调节一下。那么怎么样进行调节呢？老师讲一句话，在遗教经里面也有一段话，汝等比丘昼时勤心修习善法，无令失时。意思就是说，你只要醒着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专业修行嘛，所以每天都按照自己定的功课、定课、定时在做你的善品加行，保持这个东西，直到中夜。中夜的意思呢是什么？晚上，各位不要去记几点钟了，那是以前的那个规定。依我们现在的作息，四个小时。修道的经验呢，说晚上中夜，不管你睡多少时间，不管你什么时候开始睡，四个小时是够的。其实老实讲，修道人中间中午的午休时间还有两个小时的解劳睡的时间，加上呢醒着的时候的修学止观，老实讲身心都可以有疗复平等的机会。真正你晚上深度睡眠横躺着睡觉的时间，事实上是不需要太长的啊。不是说他好可怜哦，修道人只睡那四个小时，不只是那四个小时，老实讲算起来解劳睡两个小时，六个小时了嘛，加上经常修止观，身心只要恢复四大平等，你也不需要横躺着非要那样睡觉才算是睡觉啊。所以不要担心修道好像就应该睡得很少，其实不是。所以那一段也有一段我就不再念了，请各位去念这一段。昼则勤心修习善法，无令失时，乃至于到若有愧则与诸禽兽无相异也。如果你贪爱睡觉，老实讲了，我们身边宠物有一种动物非常爱睡觉，猫，对不对？听说统计啊，它 65% 的时间在睡觉， 30% 的时间呢在假装睡觉，只有 5% 我们看不到时间它在玩，它在玩。这我看到一个爱养猫，它统计的时间表。好，这是关系到这个东西。那我们在《瑜伽师论》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字。这么段文字，看到这个文字，我只是分成两条。我们一天，老实讲，日几时啊？日四时、三时，或者是夜三时，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呢，当然昼间的三时都要进行演作啊，晚上的初夜跟后夜也都是进行演作，所以这边就有三段时间，与昼间初夜分跟后夜分。中间空掉什么？空掉这个中夜分，就是你睡真正睡觉的那四个小时，或者你就把解劳睡不睡，你不要是晚上睡一个六个小时还不够啊，待会解劳睡觉变成每天八个小时了。如果你就是睡四个小时，或者你延长到六个小时，每天其实这样的时间应该是够的，对我们上班人来讲应该是够的，除非你烦恼很重。那么依这三段时间都保持怎么样呢？精行跟验作。精行用我们现在的在家人的装就是做该做的事儿，宴坐就是打坐啊，不是做你该做的事儿就是打坐。老实讲，如果你真的为了要去调你的身体，其实我都觉得每天呢，健身的法则不是每天要几步吗？几步啊？2万步是吧？ 我是不知道各啊一万步是吧？啊，要记你的步，这就是三步精行。像我每天散步的那个路啊，就是法商学院那条直直的路，或者是前面的迎春池旁边的圆环。我如果要绕圆的，就是那边又绕 N 匝，要不然就直行来直行去，去那边呢取向修正念。哦，这里很好修行啊，非常好修行的 啊，就是这样。所以你不是进行就是验坐，进行的意思广义来说就是做该做的事儿，验坐就是摄心而坐。所以只要你醒着的三段时间，昼三时啊，三分时间，初夜跟后夜，除开你睡觉的四到六个小时之外，不是做该做的事儿，要不然就是摄心而坐，那叫验坐啊，验坐就是这个是总纲，总纲。那么你包括摄心而坐，还有包括你的精行，都要干什么事呢？从顺障法进修其心。好，这边就要开始解释一下何谓顺障法。障对修止观来讲就是五盖，所以呢我就底下先列出五盖。五盖有哪五个？贪欲、嗔恚、昏沉掉举，昏沉睡眠跟掉举染乱，然后再来呢疑，就五个盖。那什么叫顺障盖呢？顺就是随顺，就是增长的意思，增长你五盖的生活方式。你不要去长养，不要去串习那些会增加五盖的因缘事儿，对不对？你必须要从增益五盖的因缘事当中呢进修其心，白话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要对治你的五盖。所以五盖并不是在止观中修的，就你平常在精行以及在调身而坐的时候呢，我们要做这几个必要的前行，归纳起来就是五个顺障法的进修的法门。我们归纳一下这五个的顺障法是什么呢？第一个，什么东西长养我们的贪欲盖？你经常用你的六根去取净妙相。什么叫净妙相？让你的根生可意乐，这种想法的相就叫做净妙相。但是呢，除开什么？除开你是修道人，修道人呢就会去思维止观的胜利事，或者是涅槃的法乐，这个除外。如果你去追求五根触对六尘所升起六事上的意乐事，放逸我们的六根，这个呢就是取净妙相而住。这一种取净妙相的心呢，会容易增益我们的贪欲感，也就是说不要太顺着你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深处，老是去取好的可益乐的受用，但是也不需要过度的去苦行，对不对啊？不需要。所以要在过度的受用欲乐跟你逼自己去受苦行，这个两个极端呢，去找它的中道。以什么来调呢？以刚才的正思者，对不对？正确的观念，怎么样去调你的身心，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法则。那么第二个长我们嗔恚盖呢，就经常去找自己让你心里不舒服的嗔恚的相。你跟张三老是过不去，你每次都是回忆到什么东西就会想到他，什么东西想到他，我家是很绿色的，我爸爸妈妈了，所以每次看到电视的时候，就会想到，国民党就是国民党，阿扁也可怜了，一堆这样子，你这听在我的耳朵里面怎么办呢？对不对？好，那你就这样。可是呢，我就说，问题是他们的生命老是这样。我说，那你这样，那你去看绿色的电台就好了。偏偏不要。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或者十点的时候呢，九点开始是吧？21:00，我因为那个时候我都不跟他们看了，因为他们看就听他们讲那些烦恼事儿。他每次叫他们就转到那个什么李涛的那个节目上去，听他怎么胡说八道。他们说吧，你听他会不舒服，你为什么还去找那个东西听呢？就是听你绿色电台你喜欢听的新闻不就得了吗？就是这样。好，这些都是自己故意找烦恼，实在是不晓得为什么。 我不是在讲他们的坏话啊。难得在这地方可以发下牢骚，好，开玩笑。但是我真的担心呢、啊，一个人这样生活这样的过，对不对？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我们的生命指数、痛苦指数已经越来越高了，你何必还跟自己过不去呢？何苦来哉啊？这些老是去想这些东西，像老人家啊，如果到老了还在记得，啊，我过去隔壁家那个老王啊，欠我五块，啊，想这个越想越气。越讲越气，干什么？对不对？干什么？这真是很无聊的事情，这是专门取让自己身心不平等，会起烦恼的那些相，刚好跟那些寂妙相的取相刚好相反，对不对？过度的放逸，你的六根去取让你身心心身心呢升起易乐的想法，第二个呢升起不可易的想法，你过度那样偏好，这样去取向，你的身心就一样，不是长贪欲盖，就是长嗔恚盖。盖就是盖住你的心，你心只要被五盖盖住了，你根本没有机会想圣道的事情。每天呢，昏暗的去面对你的生命，很可怜的，啊，每天都是过一样的日子而不自觉，啊，生命完全是不可能有进步的机会。好，第三个。什么是长昏沉睡眠盖的这个相呢？黑暗相。黑暗相就是永远不去观缘起，糊里糊涂的人呢，难得糊涂。我跟你讲哦，正本教这句话，他的意思那个糊涂要有对象的，对不对？你对寂妙相不要去取啊，对于这个嗔恚相不要去取啊，但是要观缘起，对不对？你心中是明明白白，你越清楚它的缘起，就越不会去计较它的得失，是吧？所以我们不要去取寂妙相，寂妙相是一种果嘛，就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果嘛，嗔恚相也是无法改变的果嘛，你何必在果相去取可异跟不可异色呢？你应该逆回去观察缘起嘛，对不对？既然观察有因有缘，而果上呢就安忍了，因上就不再犯同样的过失嘛，于是你这样子保持法光明，你心中会长生智慧的啊！你不要糊里糊涂的，只要我不想，心就可以自在了吗？我跟你讲，心是越来越没有力量。所以有人说啊，廖呀，你会不会自己每天活得太紧张？我说这样子活得很清楚，有清醒明觉，我的身心是轻松自在的呀。大家都以为我想太多，我说我哪有想太多？我想必要要想的事情呢，对不对？观缘起的确在外人不熟的人而言好像很忙，可是那是一种自然已经养成的习惯，你懂吗？那自然而然的，那不会花多少力量的，你习惯就是那样的思考。所以呢，佛法的修行修习止观就是一个建立一个很光明很积极的生命态度跟生命的止观的方式，对不对？不用去想那些让你会生烦恼的事情，但是要去想让你心生积极光明的事情，对不对？改变你的思考的习惯，改变我们的语言的习惯，改变我们的作意取向的习惯，这个就是圣道，非常科学的，非常科学的事情。所以不要让你的心昏暗，你昏暗相就是昏沉掉举的这个增益相，就是顺障法。再来，掉举误作，会让你心生掉举，就是打妄想的因缘是什么呢？除了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欲慧害通前面三个啊，那么欲就是寂妙相嘛，慧就是嗔恚相嘛，啊，害就是以为有人要害你嘛，或者你想去报复人家嘛，那些根本不懂得缘起的东西嘛。请问生命活着有人一定要对你对不起吗？你一定要对谁一定要有敌意吗？老实讲没有，对不对？有智慧生命就没有困难呢，有慈悲心就没有敌人呢，你哪需要去防着一切，哪至于觉得自己是受难者呢？对不对？自己不是耶稣，为什么要做耶稣受难的想法呢？耶稣也不是那样有受难的苦的一个想法。所以呢，这些错误的知见都应该要扫除掉的。那除了欲慧害三个之外呢，欲就是贪欲，慧就是嗔恚，害就是恼害，别去想那些事儿。除了这个东西之外，还有清理寻思，国土寻思，清理是什么？自己喜欢的地方啊，国土呢？啊，国土是自己喜欢的地方，清理是自己爱的人，不死呢，永远推到后死，啊，即时不做，总是拖延，拖延，拖延。 不是寻思。你越拖该做的事情越拖，只是越产生担心的事儿，不是吗？你不去做，心中难道就会解决的问题吗？你心中不是挂着吗？挂着就会打妄想嘛，因为你担心，你会害怕，你会忧虑嘛。好，所以有这些千里寻思、国土寻思、不死寻思，这些寻思都会让你有事没事就会起无端而来的妄想。尤其这些寻思来得非常的维系，可是我们没办法见微知著，防不住它的缘起。等到它猛力袭来的时候，那是一片大黑暗，生极重的恐怖想，到了半夜都会惊醒。那个烦恼根本忍不住，挡不住啊，更扶不下来。你不要说我等到那个时候来的时候用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把它压着，压不动的，压不动的，总是会溃体的机会。再来追忆起过去呢那些快乐的时光啊，什么笑戏啊，喜乐啦，还有城市就是你被人家服侍的好好的啊，你就怀疑啊，怀念啊。以前呢我当董座的时候呢，我的秘书有六个，对不对？有人帮我擦屁股，有人帮我洗脸，开玩笑吃喝拉撒睡都要靠自己。你想那些别人对你一些招待啊，一些对待的好，那些都是不长久的呀，都是不长久的呀。我在外商公司的第一年，我就看到我老板的秘书啊，因为恨他老板呢、啊，在他帮老板洗杯子的时候啊，里面掺肥皂粉呢、啊。哎呀，我就想，我以后的杯子绝对不会让别人洗的、啊，对不对？你以为有别人服务什么很美好的福报吗？什么事情都自己来。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啊！我不是不安全感，我觉得这样子啊，自在，真的是自在，不劳烦别人啊，不劳烦别人。好，这些，那么最后呢，一概呢，一概很简单，就是去预想未来啊，怀想过去，然后呢，对于现在呢，又不知道从何下手，于三四十呢，非礼法师啊，起非礼的作揖。老是在那边巡视调局啊，一些有的没有的事儿，对不对？担心2012年12月之后会怎样？会怎样？会怎样？地球重新改变秩序，改变秩序对大家都一样，对不对？你现在不知道怎么过，那一天还是一样，更不知道怎么过，对不对？有什么好担心未来的？过去已经过去了呀，对不对？现在要怎么样让这些事情的业不要再牵缠你的心生烦恼才是重点嘛。是不是对三世心都不起决定圣解，这个是问题所在。那么这五种顺障法你要去对治它，那对治法各位应该很熟。可是呢，在预期师论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把它通通归在精行跟验作。很重要的我先讲第三个，昏沉吊举盖。昏沉吊举盖的顺障法是什么？黑暗相。黑暗相就是要修法光明，我们之前想过，对不对？法光明要在什么地方修？在精行的机会上修。昏沉并不是在座上对治的，因为座上什么都可以对治，对治不了昏沉。因为呢，昏沉就是黑暗，黑暗就是没有警觉力，对不对？你会睡到锵引庆，哎呀，这支香真棒。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连我脚麻我都感觉不到，因为你睡死了没？是不是这样？那昏沉睡眠没有办法在座上修的，所以《瑜伽师论》讲得很清楚，昏沉睡眠盖在哪里对治？在精行的机会对治。如果你在座上老是打瞌睡，老是被煎香打起来。如果是在像我觉得那个净空老法师啊设计那个念佛堂很好，他给外围啊精行啊，内圈呢静坐，或者是呢有一区呢特别是拜佛的，能愿意静中念佛的就静中念佛，愿意拜佛一边拜一边礼佛一边拜佛一边观佛的呢就特别有专区，不会互相打架。外面一大圈呢啊，就固定的有人呢就带着精行念佛。那不同的方法，那如果我们修禅的人也是一样啊，你只要在座中修一直打瞌睡啊，怎么办呢？ 推到外围来进行
了干什么？起思维，
坐在法光明那个地方呢，写上这几个进行加上思维。思维什么？思维等一下上座之后呢，你的所缘以及你修作意的善巧。像我们其实修禅观的人呢，都会像这个都还太大，差不多这么大的掌卡啊，然后用绳子呢串起来，对不对？一张一张可以这样翻的掌卡，那把你的取向思维法要的东西呢放在掌卡上面啊，揣在身上口袋，就这样，不多，你不需要带整本瑜伽师地论吧，对不对？把你这几支香需要的资料写在几张掌卡的大小的内容里面去，对不对？进行验座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一段话持续的持诵成正念，直到圣解现前，确实都已经起了法光明的正念相续之后呢，上座继续取相，继续修作意，这样懂意思吗？这就是对治昏沉睡眠盖的方法。好，这就是。那除开这个之外，其他都可以在座上观去对治，包括痰盂盖用什么观对治？不净观。以后我们在声闻地的时候就会特别去讲它。然后呢，嗔恚盖用什么去对治？用九品的冤亲平等，那个所谓的慈悯观去对治。再来呢，调举物作盖呢，我们呢就是散乱的，用就寻思行的人用什么安般？那安般呢，就是最容易达到九心住的方法啊。所以我旁边不写安般，因为安般是我们拉出来一个总持的一个所缘，所以特别我只写九心住。你只要能够内等安静啊，不断的摄息内住，对不对？保持到你能够任运转而等持而住的时候呢，你的调局就不生了，你调局的体就是散乱，对不对？再来呢，一概呢就是我们正观缘起的材料，缘性缘起，知道没有独一的生灭啊，万法没有独一的生灭，都是障缘而生，缘生则无自性，无自性无生就没有灭，那么一切法本来即尽自性涅槃，常作如是观，就是我们的正念的内容。由缘起正观，生起正念，依正念来护我们的意，对不对？你就根本在一心不二用的情况底下呢，烦恼的因缘无从得积极而增长，不会。那整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依止于九心住而起缘性缘起的正观啊，同时呢也会都会让你不要在三世心做非理的妄想。好，所以右边就是以后我们要修三摩地主要的内容啊，主要内容。但是呢分作两个，精行跟验座，除开昏沉睡眠盖之外，其他都是在座上修观对治。修的观由观来成就止，止就是止住这些顺障法的所缘，让你清净所缘，然后转我们的身心的依止，你的八识的分别就会转成什么正念以及涅槃法缘相应的圣道观，慢慢转，对不对？让你过去很熟的呢变生，慢慢就不起了，过去很生的呢变熟了，变串习的所缘境，又善取向作意，心就安住正念，念就防护意，心不起流漏，万一起流漏，念起就觉生，觉一照光明片照，烦恼就根本能够跟圣道相应，就保持这样子练习。所以呢进行验座合起来对着这五盖，所以五盖并不是别别修的，并不是别别修的。所以你看起来瑜伽师地论的五门定智量好像很少，其实呢它包括了25千方便在内。详细的话呢请去选在下我以前讲过的四禅波罗蜜。其实我这一段时间跟各位讲的东西详细的材料都在四禅波罗蜜以前我的讲修的材料里面都有包括在内。那么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弥勒菩萨整个修行的经验呢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下给各位。 他说啊，在进行的时候呢，有几个方法，你们特别记一下，白板上写不下，因为都是一些 tips， 一些经验啊，经验。他说啊，在进行的时候呢，思维光明想呢，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思维的？第一个思维的，就是取禅定乐跟涅槃乐啊的净妙境界，来砥砺自己的心。我已经生死凡夫还在流转当中受必然的苦啊，一味苦性，我已经能够修无漏道观了，二道离欲的止观了。那么我成就的世间道离欲就是四禅八定，我成就的无漏道离欲就是四谛现观跟涅槃相应。啊，涅槃相应的法乐啊，那是究竟乐啊，禅定的法乐在世间中无得比啊。由此呢，起净妙想。净妙想不是完全不可想，当你心很沉默的时候呢，想你今天修圣道的果，在果上作意，知道呢，死老百姓呢根本还不得脱离一味苦性流转而不自知，我今天已经警觉这件事情，虽然修道也是苦，可是这个苦是有出路的，不是世间道离欲的禅定乐，就是无漏道离欲的涅槃乐。这个乐是真正的乐，而是谁都夺不走的，它不是有为法，它不是有为法。这样去砥砺你的心，修道是有价值，是有功德的。再来，以这种涅槃为上手的意乐去听闻正法，你可能有自己喜欢听的法，你就特别挑你的法。像我只要每次啊心情沉默，最近听的新闻负面的东西太多，不如先打开念一遍，心就积极起来，那个道心又会把火烧下来。对，去听闻自己喜欢的法，去修你喜欢的法，然后升起那种意乐。那么呢，再来，就像我们今天刚才班长公告，昨天才提议出来的行禅，你到户外去，或者跑到高处去看远。望向四面八方，取那个四面八方的虚空相。虚空相不是空性，是真的大虚空。想让自己身如日月处虚空，如日月处虚空，你能够做这样的观想，这种观想是不被任何有为法所限制的啊，让你心广大，没有拘碍心，去取四面八方的虚空为心啊，为你的心境。这是玉切师论所谈到的一些经验。还有呢，到了晚上仰望新月，你不要白天取相啊，白天取的是四面八方，不要仰望天，晚上可以仰望天。我听简老师曾经好久以前跟我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基金会曾经送书啊，送到蒙古去，后来蒙古那边的那个接受我们赠送法本的那个有个喇嘛，他回了一封信来，他说啊，你们都把我们这边呢、啊、讲得跟天堂一样，我们住在这边的人呢都冷得要命。不过呢，既然你这么盛意啊，我还是想回送一个礼物给你。可是我的礼物啊，只能用说的，你们去想象啊。他说，我想抓一把天上的新月，借着这个 email 送给你，你们去想象呗。他说啊，你在想象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在这边呢是冷得发抖的时候啊，你们只是看到一张照片。他当然他有拍照片，拍回来给我们看。他说：“那么漂亮的星空月，繁星朵朵，对不对？繁星点点呢？啊，一颗月亮皓月在当空啊，那是很美的呀、啊，非常非常美的。啊，你把那个相取下来，身心开阔，啊，身心开阔，这也是一个对治昏沉吊举的取相。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话，冷水洗脸，冷水洗脸。”甚至呢，老实讲，修闭关的人，老实讲，他不能够烧火的，所以其实连洗澡都是用露水或者是泉水或者是江河里面的水擦澡，乃至于冲澡啊，那个是很对治昏沉的啊，那一冲下去，真的是睡意全消啊，不要说夏天洗澡应当洗热水。修道人呢、啊，冷水洗脸，啊，那个包 取那个冷的感觉，冷冽的感觉，让心警醒。这些都是很，我觉得很实修，非常实修有用的方法。你要对治你的昏沉啊，昏沉这几个方法是可以做的。那么至于坐上修观，对治所谓的贪欲嗔恚，这个吊举物作跟疑盖的，那你要仔细去修学六品寻思，因为各个所缘呢都有六品寻思的因缘事，你要把那个性相呢都要能够熟练在心，成就正念。好，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依约着所谓的顺障法哈，修习进修其心的过程。最后一条，那么唯一除了昼间初夜分后夜分之外，我们可以有四到六个小时啊，包括晚上的睡眠，横躺的睡眠，包括你可能趴在桌上或者是打坐休息的时间，加起来可以有四到六乃至于到八个小时之多。这些所谓的中夜分，也就是你真正睡眠的时间呢，干什么事呢？其实要做点事。第一个，睡觉的姿势要右斜而卧，你们都会右斜而卧。可是有些学长告诉我，他右斜而卧又会有烦恼，怎么烦恼呢？手肘会压得很痛。老实讲，那个理由是因为你的枕头太软，太软，或者是太扁，要有一点应该有的高度。可是我很难跟各位讲，因为你们的胖瘦不一样，撑着下巴的那个位置，手的摆的位置，那都要个人去调姿势。我们现在也没办法让自己在这边做示范。所以呢，会有机会啊，或者是我们去行禅的时候呢，找到那个地方，找到一个地方，我们就看看每个人自己右斜卧的方式，看你们到底睡觉姿势是不是很正规啊，很正规。当然要看你回家自己的床是什么床啊，枕头是多厚多软都有关系，自己要调到右斜卧很自在。右斜卧当然是主要的姿势，可是你不翻身，自己其实我们很烦恼的心呢，其实还是会不自在。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能翻身，可以翻身啊，可以翻身。可是翻完身，你会翻身，你就要保持警醒。翻回来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右斜而卧，右斜而卧，否则你就干脆直起身来打坐啊，要不然你去洗手间呢，用冷水洗一下脸，回来呢就上座开始修止观，这是一个方法。那么这样子右斜卧的时候呢，上座睡觉前，请注意，这是上座睡觉前要起四种响。口诀很简单，四个：住光明响，然后呢，正念正知，思维起响。我们把它分为四段，写在我右手边。写在我右手边。第一个，住光明响，巧变而卧。我们说光明响是对治什么？对治昏沉，对不对？昏沉的相是什么呢？昏暗，就是不明白现境，不明白现境。所以什么叫做光明响？很简单，把你的所缘取向到有明亮的感觉，有明亮的感觉。修止观，只要有味道地定体验过的人，其实你就会见光。那个光呢，没办法描述，你自己去体会啊。味道地定所见的光，不刺眼，但是呢，你只要坐意在什么点上，你的那个相会有密教叫做明点，其实它就是真的会有亮，很亮的感觉，就像什么，就像一群人当中，我或者是看照片，我经常取照片的例子，就像一个五十个人排排坐的照片，你一眼就望出你在哪里，你坐在第几排第几个位置，对不对？它对你是不是非常的显著？一样啊，在你取向过程当中呢，背景完全都不知道了，可是就是你取向的东西很清楚。所谓不知道，并不是完全不知。比如说我今天念佛号的时候呢，像那天我们礼拜六晚上打坐的时候呢，外面刚好是那个农历七月一号，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什么七夕节啊，在芒嘎那边放烟火，那声音听得到听不到？听得到，听到马上就不相随。聚还在佛号上相续，或者是你在安般取向上相续。背景不是不知不见，知而不随，你的心完全就可以在你圣解作意的所缘境上得心相续，你对它就会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观察。 明亮的观察，就是他对你而言特别的清楚，就好像是在大日光当中建那个主建那个主主题像是一样的，啊，乃至于有点像用放大镜看一样，你可以看到很微细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很微细的东西，这个是住光明想，先把你的取向现前，这个就是住光明想。如果你有本尊想，或者你有法句的想法，或者是你有佛号、菩萨名，乃至于金句的法句，你就让它现前。所以呢，这边所谓的住光明巧变而卧呢，住光明想，光明想的意思呢，就是取你的所缘圣解现前。但是请注意啊，虽然它有明亮相呢，但是不要极其分析啊，不要去做太精细的去分析它，不要。有人曾经修那个什么观经的那个想，哦，他黄金铺地或者是黄金树就算了，他还很框，他说绿色的叶子框金色的线，你怎么会观到这么细干什么？不需要，乃至于观本尊的像都要做宏观想，不要做实体想，不能这样想的。那些都是有些作意，要有上师的教导比较好。那我们取的像呢，最好简单。我们只有死老百姓呢，越简单的像越容易圣解现前，对不对？先把简单的取向圣解现前，不要去做太复杂的东西。啊，那像念佛取自己的音声，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事情。啊，那你一定要熟自己的音声，清清楚楚听得明白，念得清楚，对不对？心完全贴着走，无间因众而住。没有夹杂别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取向得光明想的方法。而且呢，因为你帮的你跟它会产生很多圣的，就是殊胜的意乐，所以你心是会有力量的。所以你只要开始修法的时候呢，你心是光明的，有力量的，积极的，那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用它来打架，用它来对治烦恼，你那个法门呢，通常不得力。绝对不能用你的法门来跟你的猛力烦恼陷阱的时候去对打，要用你一根名利四大平等的机会去修你的圣解现前的取向，让你的所有的取向跟法门呢，都跟你的殊胜的身心意乐呢能够连接，让它有力量之后，以这个为心锚，它才有力量以念护意，不让烦恼流露，懂吗？所以我们对治烦恼的方法是让烦恼不生，而不是烦恼现起的时候跟他对打，绝对不是啊。所以你要让你这个心锚先建立起来，如果你的圣解取向的法要建立不起来，你无以为力。所以要建议你平常的时候呢，把这个念根能够成就。所以正念成就永远是行者的第一要务。然后第二个，正念就是专注所缘。正念的意思就是意念不做思维，请注意，那个意念呢，不是慢慢去想，而是一作意，你的那个整个全班的所缘就会啪完全在现前啊。那这是正念，正念就是专注意缘的意思，你就只有那个念的相续。所谓的正念的意思就是只有你的所缘相续而住，没有别的，别的东西知道标记就随见随舍，导致你的心呢相续在你的所缘上，正念相续而住啊，这样。第二个、第三个，正知的意思就是警觉的意思，因为你的心呢已经串习在你的正念相续而住的状况底下，所以一旦发生了非所缘的东西，会不会注意到？会。那个注意到的心不叫做失去所缘，叫做正知。你知道它，标记它，就不随，那叫做正知。一正知之后，你心就马上回到正念所缘上，这样懂不懂意思？所以正知就是那一刹那，顶多两个刹那，一个刹那知道，第二个刹那标记，第三个就回来了，就是这样。不是不去想的，不是不去管它，你会管的，因为你已经心被拉去了嘛，对不对？你对他已经生了作意现前了，那个事的第一刹那心、第二刹那心已经随起了嘛。可是不再让他染尽等流相续而不自知，那是重点。 可是通常我们都会妄想已经生好几念了以后才去警觉，那没有关系的，我们都死老百姓嘛，对不对？就怕那个觉不起啊，只要起了不要生吊诡。很多人就会在那边骂自己，老子讲修道人在止观上不要骂自己，一旦警觉了要称叹自己，哎呀毕竟还是个修道人，你心才会增上啊，你心才会有继续修下去的意乐。你老给自己打压，你的心没办法有力量的。鼓励一下让他起来，毕竟警觉了嘛，对不对？知错就改嘛，忍而不随嘛，我已经认可他了嘛，贼已经被我逮到了嘛，对不对？我何必随你而去呢？对不对？说出你名字，知道你是谁，我就不相随了，我何必管你呢？对不对？不过就是你的事相应境界而已嘛，你唯识观懂得那么多了，对不对？何必去问？还起坐之后还跟我还跟禅师问，我刚刚打了个妄想啊，可不可以请你用神通告诉我为什么我会打这个妄想？什么无聊的参这个东西？你以为把禅师当算命的？都在考验禅师的神通力的，那那无聊的人不懂得修禅师什么意思？好，这就是正知而住，正知而住来自于正念，你没有正念成就是没有正知力的。你如果不曾串习在正念相续的心地风光底下，你根本不可能有正知力。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嘛，你就觉得他只要心放了主莲得喝啊，那个不叫做修禅。你修成对，大乘起论告诉你有一个无所依而住的那种大乘至上的禅法，可是那禅法不是我们现在修得来的。我们现在要有相，我们现在要有所依，慢慢慢慢练习到凡所依啊，都无自心，毕竟空寂。要顺向理观，自然而然，那个原空性能够升起观的那个最胜殊胜的空性观，有力量可以。可是，一开始你还是必须用有相观来练习，不是不能一开始就从无相观去下手。我们的散心凡夫是无法从那里下手的。我不是完全杜绝你们的不可能哈。你们可能有机会是有那个能力的，但是我认为我还是不是那么上根人，所以从有相一直到无相，这是一个我们修道的一个过程。好，再来思维奇想。什么叫思维奇想？我没有按照文句哈，但是其实它就是这么来的。那什么叫思维奇想？思维奇想基本上是两个想，基本上是两个想。第一个想，这边我今天是为了要修习觉悟于前，就是让我的生命积极，对不对？不要去重度睡眠，因为睡眠呢就像死亡一样啊，抱着四大，抱着五蕴，抱着这个贼而住，对不对？他每天侵蚀我的生命，我的善根不得增长，对不对？我今天为了修习觉悟于前，觉悟于前而住，我有这个目的，然后呢应该要发起精进串习我这样的正念成就，有正念才有正知力吗？所以呢绝对要防止什么懒惰懈怠。第一个要知道，我如果放逸身心，懒惰懈怠的过患，先要知过患，然后呢发起正精进的心。你要反想，怎么想？过今夜分，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准备要睡觉了啊，等我这四个小时或六个小时睡饱以后，过了今夜分，等到明天眼睛打开起床的时候啊，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大概起床的时候都是三点半，对不对？四点呢呼班就开始向上排班，准备要做茶寮啊，自明的清灯要倍增，要比刚刚已经过去的这一天呢要更努力才对啊。所以我就想啊，明天呢三点半要起床，因为十点上床嘛啊，所以明天呢三点半起床。像以前呢我很年轻的时候呢，刚刚去西莲净院，哎呀念佛那时候啊，我以为啊三点起床就很早了，三点起床呢擦擦脸呢到佛堂一坐，哎呦已经有二三十个老参在那边等着我了。我这个人就向来要人比人气死人的，明天再早一点两点半起床，结果还是一堆人在那里。我说难道这些人不睡觉吗？他们睡，他们真的睡，睡了之后呢没多久很多人就上殿了。 很多人上殿了。如果你去，你去曾经是太平清凉寺，曾经去拜过那个金进佛器，那可怕的，每天除了念佛十字香之外呢，还要有念佛拜佛的那个自己的家行，根本做不完呢、啊。做到你自己必须要调好饮食睡眠的、啊，身心不出众啊，每天还要自己做功课，啊，做个别的功课。那思维去想，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些东西，就自己想。我来这边是要修道的，因为不修道我就是生死凡夫嘛。今天我已经既然要修道了，睡觉是为了要长善根，休息是为了要走更远的路，对不对？所以等明天起床以后呢，我要比今天更加倍的努力，更得力量才得，要更得力啊！所以我要明天呢更加精进，几点钟起床我就要做什么事，是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呢思维起想，下个标，对不对？下个心锚，给自己一个承诺，我将在几点几钟几点几分起床，起床之后呢三皈依，对不对？觉阳知，那就开始一天正念正知热诚而住的修行生活，就这样子跟自己约定。约定好之后呢，放下一切，念着佛菩萨的名安然入睡。有人呢右膝而卧，住光明想，开始取笑，觉得那你就睡不着了。不是的，那是叫你上桌之前干完这四件事儿，懂意思吗？让你身心把所有的东西，前面什么住光明想正念正知是取向，对不对？练习一下作意，把这个你今天在宴座经行上的串习的善品加行取向下来，对不对？下一个心锚，记住，对不对？记住，放掉。放了之后呢，跟自己约定，我今天为了要让明天四大更平等，能够更修学更有进步，所以我今天要睡了啊！感恩十方佛菩萨加持，对不对？让我这一夜有个好眠，明天起床之后呢，我要比今天更用功，给自己鼓励一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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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懂意思吗？是这样啊。有人就是观想啊，这个佛光啊从头遍照到尾，一直感觉到哇，那个也是一样啊，奇光明想，看你的所缘是什么，不一样而已啊。因为每个人的睡眠瑜伽不同啊，一样会有人会有你的所缘，把所缘现前，正念相续，然后呢只要有杂念正知而住，对不对？令烦恼烁烁的气离弃掉，然后呢舍掉这些东西，约定明天更加努力，对不对？舍念入善心无忌舍的睡眠，这样懂意思吗？所以通通跟你醒着的时候修加行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密户根门不是什么念房无益嘛，令你心不生流露，对不对？那万一有流露怎么样呢？修根律矣，对不对？最后呢入到善舍无忌舍，是不是这样子？整个修行的法门通通一样，连睡眠瑜伽也是这样。因为当你住光明想正念正知以后，你这个根呢会亮一下，对不对？会把它点燃，在你心中升起一个念根，然后呢接着马上舍这些念，入到明天准备要起善品加行的意乐上，然后舍念这样睡觉。这个时候呢，你前面作意的光明正念正知会变成一个根呢，会变成一个根呢。所以你晚上纵使有梦境现前，梦境的内容最容易是什么？这个东西，你睡前所做的光明想正念正知的那个串习，一舍掉那个串习，舍念善舍无忌舍，如入禅定这样子的睡眠。睡眠一定要这样放松掉的，因为你心中还有想是睡不着的，心中还有想是睡不着的，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舍掉，舍掉你才有机会把身心放松掉，从头看到尾把它完全放松，不作想，慢慢入于睡眠。真的很准啊，你身体的时钟啊，就会你预计三点半起床，三点十五分你人就悠悠乎乎从你的浅如林中路的睡眠想中中慢慢慢慢惊醒而出，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整个睡眠呢起想的这个过程。那么白板上呢，在思维起想的内容呢，又把它分为这几个，对不对？其中第一个呢，林中路就是那个 不要做重度的睡眠。啊，如果你睡眠呢，旁边人打呼都叫不醒，那是因为你习惯那个声音了。那是习惯那个声音了。像我们如果听不惯旁边的人呢，有那样的声音呢，你到了道场去啊，隔壁只要有一个人打呼，整个疗房人都睡不着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基金会啊的疗房啊很好玩，有一个关打呼人的房间。可是那隔音效果还不是太好，有些人打呼声就特别厉害。好，这些东西啊，就慢慢自己要调你的心，这样聊吗？好，这是把今天的两个单元啊，调饮食跟调睡眠，调你的作息。它其中一些修学圣道者他们留在瑜伽师论的经验呢，做成一些条目的法则，给各位一些建议。那么你们所学过的东西已经慢慢多起来了。要去练习才会不妄念，对不对？成就每一个进行果的正念成就。如果你们不能够跟上这些正念去练习到你正念能够成就的话呢，等我们开始起正加行的时候呢，你就跟不上了。所以我们讲过的东西都跟我们正意念绝对会有关系的。这些东西虽然是修方便，可是你要得就近胜意观，这些东西一定要跟上来，好吗？啊，做到多么频繁那是另当别论的。不过呢，怎么能够方便起修，我觉得这是关键的因素。反正生活要少事少恼少烦恼，本来就要调这些东西，对不对？坐上呢就是只是调身调息调心，对不对？那五种调就有了，加上我们谈到的气无盖，荷无欲，本来平常就在密户根门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25方便已经讲了20个了，剩下后面啊，剩下后面啊，剩下后面是正行的部分。我们下礼拜呢正知而住就谈那个东西。瑜伽师论也很清楚怎么样正知而住，正知而住的念相续是什么。下礼拜大概约用半节课就可以讲完啊，把正知而住，正知而住有12个时机，掌握那些机会，那几乎遍观察一切的行处啊，有行时有住时啊，那些机会都能够保持正知而住。几乎呢你生命所有的一些时处地点所做都能够 cover 在你的正念正知热忱而住的生命范畴里面，整个你的生命的工程就开始启动。那这个时候就准备要修四念住的正加行啊，四念住的深化就是四巡视观，也就是唯识教观，再深化就是般若空观。所以整个的加行，如果你的定智量不具足，你要继续下去是有困难的。所以麻烦各位学长一定要跟上，好吗？啊，小胖所讲的，加油，好吗？